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关月。立陶宛同意台湾在当地成立代表处之后，遭到中共强力施压。戴琪礼拜三与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场外交争端中，立陶宛可获得美国支持，两国将共同应对中共经济胁迫。戴琪与立陶宛外长格比亚鲁斯·南斯帕吉斯通话时表示，美国和欧盟都是民主市场经济体，在国际上有共同捍卫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近日国务卿布林肯正在积极与欧洲各国外长联系，共同表达对立陶宛的声援。礼拜三，布林肯会晤德国外长安娜雷娜贝尔博克时，再度强调美国对受到中共胁迫的立陶宛将给予坚定支持。根据劳工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12月31日的一个礼拜中，经季节性调整后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为20.7万人，比前一个礼拜经修正后的20万人增加了7000人。尽管感恩节之后不久出现了 Omicron 变种疫情，但是2021年的最后两个月，每个礼拜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仍然接近20万人，这个比疫情前的水平低了近2万人。经济学家表示，最近一个礼拜的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只是小幅上升，表明 Omicron 病例的激增并没有增加裁员人数。鉴于新增的病例数预计会在下个月大幅下降，并且正面临创纪录离职潮的雇主不愿意放走员工的状况，整个 Omicron 的疫情可能完全不会影响裁员。礼拜四，日本和澳大利亚举行视频峰会，并签署了互惠准入协议 RAA， 双方认为这是一项历史性的突破，也是两国在中共军事和经济威胁下加强安全关系的最新举措。互惠准入协议是日本在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第一份允许外国军队出现在本土的协定，因此澳大利亚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与日本缔结类似协议的国家。两个峰会正值中共军机不断绕台之时，安田文雄与莫里森在视讯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对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侵害人权、在香港侵害权利与自由等感到重大担忧。在联合声明中，安田和莫里森还强调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鼓励要和平解决问题。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最新规定，从2022年1月1日起，如果用户收到600美元或以上的商品以及服务的付款，第三方支付应用平台都必须向国税局报告。这项新的规定将涉及所有支付应用，包括 PayPal、Google Pay 等等。以上的新规是拜登2021年提出的美国救助计划法案中的一部分。PayPal 在2021年11月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新的门槛变化目前只是针对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付款，所以这个不包括用 PayPal 或 Venmo 等平台为你的家人或朋友因为晚餐、礼物、共同旅行等原因相互间进行的转款。波兰总统到达的幕僚长斯罗特在5日表示，到达总统确诊新冠病毒并在自我隔离中。斯罗特在推特中发文说，到达总统没有大碍亦没有严重的症状，并且有医护人员密切照料。他透露到达已经完成三剂接种，分别是在去年4月、6月和12月各注射一剂。波兰卫生部在5日通报新增17196个新冠确诊病例和632个死亡病例。据统计，波兰有约63%的成年人已经接种疫苗。卫生部长尼泽斯基警告说，预料确诊的病例数在1月稍后将会达到高点。政府正在设法因应可能出现的灾难场面。美国商务部礼拜四报告说，美国去年11月份出口减缓，只有2242亿美元，进口同时增加到3044亿美元，贸易逆差因此达到802亿美元，比去年10月份67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增加 19.3%， 略低于去年9月814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几乎创下新高。 美国2021年前11个月的贸易逆差要比2020年前11个月增加 28.6%。 海投宏观资深美国经济学家皮尔斯说，美国去年11月份贸易赤字的巨幅增加意味着贸易将会小幅拖累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中国地产行业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又有多家行业公司出现危机。1月5号，知名评级机构惠誉正式宣布，当代置业公司处于限制性的违约评级，原因是企业没有偿还在10月25号到期的 2.5 亿美元债券。同日，负债累累的阳光城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宣布离职，离职前宣布抛售股份，以亏损3000多万元人民币的代价换取离场。而在1月6号，上海地产商世茂集团全正式爆雷，投资者获得通知显示，世茂子公司未能够完全支付截至12月25号到期的 7.92 亿元人民币债券，欠额总额价值达 6.45 亿元。彭博社指出，长期以来，世茂集团一直被认为是经验状况健康的建筑商之一。这家集团爆雷可能会引发外界对中国市场金融危机蔓延的更大担忧。曾在拜登政府过渡期间提供咨询的卫生专家现在建议，美国应采取一种全新的抗疫策略，适应与病毒共存的新常态，而非尝试消除病毒。六名卫生专家星期四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刊载了三篇观点文章。文章说，政府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后退一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问题，认识到新冠病毒会持续存在。专家们称，随着奥密克戎变种引发的病例急剧增加，人们越来越担忧美国将陷入永久性紧急状态。他们建议政府为未来的疫情制定目标以及具体基准。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代理首席科学家博吕奥说，从宏观角度来看，我们似乎总是在和昨日的危机作斗争，而没有考虑今日需要做些什么以便为接下来的危机做好准备。在能源危机的大背景之下，中共政府对能源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咨询机构艾逊华曼最新的报告显示，在2021年，北京大举进口液化天然气能源，总数达到8140万吨，同比增长 17.8%， 自1970年代以来首次成为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在国际对能源产品需求增加的情况下，澳洲作为全球最大的液化气出口国获得红利。在2021年，澳洲出口液化天然气8300万吨，同比微增 1%，其次是卡塔尔，供应量8130万吨，美国的供应量位居第三，供应7360万吨，同比增幅达到 52%， 增量达到2530万吨。艾逊华曼预计，如果美国的能源出口速度持续，美国可能会在2022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液化气出口国。1月6号，法国数据监管机构 CNL对 Meta Platforms 罚款6000万欧元，对 Google 罚款1.5亿欧元，原因是两者违反了隐私规定。监管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互联网用户很难摆脱 Facebook 和 Google、YouTube 网站的 cookie 追踪，相反，选择接受 cookie 追踪却十分容易。对 Google 在美国和爱尔兰的业务分别处以9000万欧元和6000万欧元的罚款，对 Facebook 的爱尔兰部门处以6000万欧元的罚款。当局称两家公司有3个月的时间来纠正，否则将面临每日10万欧元的额外罚款。措施包括 Google 和 Facebook 有义务为法国互联网用户提供拒绝 cookie 追踪的更简单工具，以确保追踪前得到用户的同意。世界卫生组织在礼拜四表示，上个礼拜全球的新增新冠确诊创下新高，在7日内报告了超过950万例的新冠新病例。在去年12月27号至今年1月2号期间，确诊病例数比之前7日的新增500万上升了71%。在此前的数月内，全球每个礼拜新增确诊数在3至500万例之间。 但11月首次发现的高传染性 Omicron 变种导致全球病例新一轮激增。虽然新增病例数有所增加，但与前7日相比，上个礼拜报告的死亡人数有所下滑。WHO 的数据指出，上个礼拜有超过41000人死于新冠疾病，低于前一个礼拜的44000多人。虽然初步研究发现 Omicron 变种的致病性不如 Delta 变种严重，但 WHO 总干事谭德赛警告各国不要掉以轻心。苹果公司的 App Store 列表显示，前总统川普的新媒体公司计划在2月21日推出其社交媒体应用 True Social 真相社交。 True Social 是川普媒体和科技集团 TMTG 推出的推特替代品，将在美国总统日假期开始前开放预订。该应用与推特类似，提供了关注他人和热门话题等功能，上面相当于推文的信息将被称为真相。苹果以及 TMTG 尚未置评，但知情人士确认2月21号是该应用的计划推出日期。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星期四强化了新冠病毒的预防措施。日本媒体援引当地官员提供的消息说，美国驻日本至少有8个军事基地约1000名的美军，从12号的中旬以来对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疫情爆发开始于冲绳县的汉森营，冲绳县是病毒激增最严重的地区，驻日本大约50000美军有一半多都驻扎在冲绳。冲绳礼拜四报告新增病例几乎达到1000例，占日本全国病例的将近1/4，但冲绳人口仅是全国人口的1%。这个凸显美军面临的疫情挑战，亦可能增加冲绳地区的关系紧张。当地有很多的居民长期以来都对美军的存在表示不满。日本官员说，日本外相林方正礼拜四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时，要求美军基地实施宵禁等措施来控制疫情。费城官员礼拜四表示，礼拜三造成13人死亡的一起排屋火灾可能是由一名在圣诞树附近玩打火机的儿童引发。消息人士表示，这名儿童住在排屋里头，有人看到当火势蔓延到3层楼高的建筑群时，孩童逃离了现场。消息人士还表示，这名儿童曾告知现场的急救人员，这棵树着了火。在发生火灾之后，当地政府官员已经对这名儿童进行了问话。据报道，10岁以下的儿童不得在宾夕法尼亚州被指控犯罪，因此预计该儿童不会面临任何指控。这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播送完毕。